这个我们中国啊，五台山在佛教里面是非常殊胜的。哎，这个是包括印度啊、这个西藏啊、佛教界的各个地方啊，他都这样子，有这样对我们中国五台山都有这样的尊重。哎，所以这个中国五台山呢，除了啊这个和印度的菩提伽耶啊，这个金刚座，这个之外，就属我们中国的五台山，所以中国五台山又被称为叫第二金刚座，第二金刚座，哎，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呢非常大的福报，这也是为什么佛法会从印度啊辗转来到我们中国，然后在中国保存了2000多年。现在成为我们中国书向全世界的一个基地，哎，这种种都是因为五台山的缘故啊，哎，包括我们中国的四大名山当中的其他的三大，都是从五台山画出来的，哎，五台山里面请出来一尊观音菩萨，到了这个普陀山啊，盖了一个不肯去观音院，那就开始啊，有了普陀山的这个观音圣境，对不对？啊，你看金乔觉来到中国，到五台山去学法，学了之后向南啊住到九华山啊，这九华山渐渐成为地藏菩萨的圣地，啊，普贤菩萨也是这样，普贤菩萨的因缘也是，啊，也是由于啊这个从这个五台山这边才啊认啊这边的出家人啊去认证他这边。所以说，中国的四大圣地里面，五台山是最最著名的，啊，是最著名，在佛教界里被称为叫第二金刚座，乃至到现在，我们这个昔日上哈的塔还是有了。昔日上哈塔在哪里，你知道吗？哎，在五台山大圆照寺，大圆照寺还是有。所以啊，前2年圆寂的那个叫青海金刚上师啊，哎，他的那个塔啊，建在哪儿？建在清凉桥，啊，有一天就是一道彩虹，从他的这个塔一直横跨到，哎，就是这个昔日上哈的塔，所以这个非常殊胜，而且呢，所以藏地也好啊，印度也好啊，1000百年来啊。不断的就是这些修行者到我们中国五台山来朝圣，像面见文殊菩萨，其中在这个朝圣的队伍里面，就包括了我们啊莲花生大师。所以莲花生大师他在佛的授记当中，莲花化身出来，但是他也到我们中国来参学过文殊菩萨，亲自面见文殊菩萨，亲自面见文殊菩萨，亲自教他天文地理方术，哎，就是大小五明啊，天文地理啊，这种种的这些啊，治那些怎么炼丹呢，啊，做甘露丸呢，这些还是文殊菩萨教的，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知道，你看昔日上哈，这个我们，所以在这里弘扬这个教法是理当如此。本来就是我们这些老祖师就是中国人，你看对不对？哎，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弘扬啊，哎，昔日哈上哈尊者也高兴了，哎，这个教法总算隐没了这个几这个这个啊两将近2000年了，在这个人世间了，现在开始广弘了，让大家都能够知道这个教法。所以这个昔日上哈证悟了实相之后啊，又将此大圆满传于乌金迪尔佛，可昔日上哈也把这个法传给了莲花生大师，还有传给智者迦那斯匝，还有传给大班智达布玛莫扎，还有传给大义斯贝若扎那，这个以上就成为啊持名表示传，也就是说，一直截止到从上哪里呢？啊，从前面的集喜金刚。啊，文殊友，到昔日上哈，到莲花生大师，啊，迦那斯匝、布玛目匝，一直到贝若扎那， 这个以上还都是叫持名表示传，在这个以下呢，就称为叫补陀迦罗耳传。什么叫补陀迦罗耳传？显现凡夫相的啊，但是呢，靠师父啊传给弟子的，口耳相传，口耳相传。所以今天我们就学习到，就是这个，这个持名表示传呢，就学习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就学习补陀迦罗耳传。南无阿弥陀佛。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莲花生大士。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顶礼华智仁波切。顶礼法王如意宝。顶礼上物下道大和尚。顶礼登科仁波切。顶礼堪布索达吉仁波切。我们普贤上师言教上师于切部分，这个学习已经到了这个简单呢，我们介绍这个传承前面的如来密意传到持名表示传都已经学习了。今天我们学习补陀迦罗耳传这个部分的，为了一切众生的解脱而坐到这边听闻只要这样发心。坐到这里的时候包括来到慧日寺都要发心为一切众生的这种利益根本的解脱。我们这个众生都沉溺在这个六道当中，对什么是束缚，什么是痛苦还不甚了解。所以我们要发这样广大的心然后坐到这边听经，那这个功德就会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你这个开关开的越大，这个智慧涌进来的越多所以我们在这里听经讲经都是一种方式，都是一种我们修学的方式。对于我讲经的人来说是这样，对于听经的人来说也是这样。所以通过我们坐在一起这样学习经典，整个的诸佛菩萨的这样子的这个光明就会显现出来。补陀迦罗耳传今天是讲这个佛法与藏地弘扬的情况。在藏地雪域精华圣法师怎样子弘扬的呢？往昔世尊在世时，在此藏地无有人类众生，也就是说在藏地的他这个人类文明史他说佛陀在的时候，也就是2500多年前，在藏地还没有人类的，通过后来圣者 观音菩萨化现的一个猴子然后以杜母所化现的罗刹女二者，他们才繁衍出人类这个众生。所以在藏地他们认为是一只山里面的猴子和罗刹女所以他们的他们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知道自己比较凶比较刚强但同时呢他们藏人也会知道我们内心里我们也是 很有悲心的，很有慈悲心的所以这也是很奇特的一种对自己本民族的一种本民族的一种但是像我们中国就不一样，我们主要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当时既无有政法法规，也无有长官头领。在当时的情况呢，印度有一个叫贝君国王，就生了一个孩子，所有手指脚趾犹如天鹅蹼一般连在一起，他手脚都是有蹼的连在一起，双目好似鸟眼，眼帘遮蔽，
看到生下这样一个孩子，啊，这个贝森王呢，他就说啊，这个是非人之子，应该把他驱逐出境去。所以这个人呢，有时候这种虚荣心，虚荣心当一般老百姓的时候还好，当这个虚荣心，当自己有名誉有地位的时候，这个虚荣心有时候会很奇特的。当国王的时候，哇，这个虚荣心会更加让我们很难甚至理解。但是实际上就是，啊，你像我们一般老百姓啊，手足相残的不多的，啊，但有钱了，家里有家产了，啊，家里面手足相残的就会多了，啊，如果是当皇帝家里边的，甚至啊，手足相残啊，父子相残的那就更加多了。就这个，有时候人的这种，啊，这种虚荣心啊，他会有造成这样的恶业。所以这个王子被驱逐出境，他稍微长大一点，被摒除住国境了。他自己呀，就在这样子徒步的流浪，然后就慢慢走到藏地来。走到藏地，刚进入藏地的时候，就遇到一群小孩子牧童呢，哎，他们就问到这么一个怪人，就问他：“你是从哪里来啊？是谁啊？”就问他，然后这个人呢？他就手就指指天，然后这些小孩子以为他就是天上来的，啊，就是然后这些孩子就把这个人呢扛起来啊，举着就抬回家去了，哎，然后把那个小孩子也把他们啊用石头啊用土啊垒成一个高座，就把他就天上来的这么尊贵的人哦，然后就把他坐在高高的座上，哎，然后这样子大家也。都这样传开，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首领，就神化了他，把他当成首领，也共称他为叫坚座王，因为大家抬举他的缘故嘛，啊，他们大家扛着他嘛，啊，坐下来的时候啊，都坐在高座上。但是呢，这个是一种什么呢？表面上看好像这个是很偶然的情况哦，但这个其实不是。这个里面深层的原因，其实它是菩萨的化身，就这位坚座王，它是除盖障菩萨的化现，它没有一个王者的这样一种这种啊，它没有这样一个菩萨的一种使命来到人世间的话，哎，它这个也不会什么偶然的，好像就轮到他来做西藏的这个第一任国王，哎，就这样。经过历代王朝，他这个。这位坚座王啊，他不是自然就开始有子孙繁衍了。这经过历代的王朝，到了圣者普贤菩萨的化身喇托托日连赞的时候，啊，这就雍布拉康啊，现在还在，还有，在山南地区，雍布拉康还在。这个皇宫的顶层楼上，就出现了三样东西，一个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一个是就是一本经典，啊，《百拜忏悔经》《宝夹经》，还有一部啊，还有一个水晶的一肘高的一座水晶宝塔，哎，就扑通一下就掉了，扔到他们房间上去了。哎，那个雍布拉康本来就很高了，建了山顶山上的了，哎，他那个楼顶上面，荒唐一下掉下来，哎，然后就有一个声音从空中传来，说在啊百年之后啊。将会你们会明白这个经的，看得懂这个经的意思，你们将明白这个意义。所以这个听到哦，还有这个看不到人，这个空中有声音传过来，所以大家就把这个供为神奇物，就供在那里，向他去啊，这个供奉，这就开始出现了这个三宝的身口意，身体是佛的形象，口是佛的经典，意是这个塔的塔子啊，水晶塔，作为身语意啊，它就是一种表法，就像佛法要传到中国来一样，也是这样的。那皇帝先是做梦，哦，一个金人在自己金銮殿上房顶上面这样转转转，非常的好奇，这个像栩栩如生一样的，醒过来还是很清晰的，然后就让命大臣呢，来，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佛法来哪里都是先有预兆的，先有这种祥瑞的这种真相的，所以当这个佛法要在 拉脱脱日连战的这个手下来到西藏，就是这样一种啊，就作为这个三宝的这些开端呢，啊，正法的开端。后又经过五个朝代，即圣者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国王松赞干布这个时候出世。哎，松赞干布这就跟我们中国的这个什么时候啊，哎，就是跟我们中国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同个朝代。当时李世民夺取了统一了中国之后啊，松赞干布呢啊，也派出他的这个大臣呢啊，就是日东站的啊，他也来到我们那个长安城来迎娶啊，迎请这个迎娶啊文成公主。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的等身像就作为陪嫁品，随着文成公主就进入西藏。当时那么大一尊佛像啊，运到西藏去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哇，这条路上啊，我就其中有很多一些路我都经历过，看非常不容易的。哎，那么一大尊佛像，十二岁等身像，我们叫十二岁啊，但是释迦牟尼佛的十二岁等身像是很大很大的，头很大的。哎，那个大昭寺到现在这尊像还供养着，我已经去贴过两次经了。哎，我跟你说，这尊很大，以我们这个比例来看的话，难以相信了。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的这个等身像头居然有这么大。哎，后来有第一次去贴经的时候嘛，哎，那个我们那个一个像类似一个银盆活佛，跟我陪着我一起上去了。跟这个佛像贴经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个头啊，跟释迦牟尼佛当时十二岁等身像的头，我也差不了多少。我这个心里面才升起这样，既然你看一个大活佛的头，他头都能这么大，释迦牟尼佛的话，可以能想象，能想象，就像佛的这个两耳垂肩之像，垂肩之像你是怎么想象？那两耳都大到垂肩，很难想象。但是你看到我们师父。上悟下道大和尚，你看到过他的这个耳朵啊？你想哇，连你看这看得见的一个耳朵都这么大，那佛的那个两耳垂到肩上，你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这自然的就相信。哎，当时松赞干布为什么赞叹他像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他很奇特的，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他的这个形象啊，他是这个头上面包了个头巾，头巾上面还有一个头，上面一尊头是阿弥陀佛一样，哎，所以他那个哎又包了个头巾，上面又一尊头像，阿弥陀佛。那他呢，不单单说啊，是大家印象当中松赞干布好打仗之外，他其实也不是，他非常的慈悲的，哎，他呢，而且是在他还取出符杖，哎，在一个蛇形旃檀当中取出。五尊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佛像佛，就是蛇形旃檀木自然形成的。哎，这个蛇形旃檀木呢，有五尊呢，现在主要是在，在有两尊呢在拉萨，其中有一尊我看到过，见到过，在拉萨的布达拉宫，现在去还供在最主要的位置。那个地方呢，现在是人去朝拜最多的，在布达拉宫里面。就是那，大家去拉萨可以看到，啊，那个蛇形旃檀的观世音菩萨的像，啊，还有两尊的在尼泊，还有一尊呢在印度，这个都是好像他取了佛杖一样，哎，这种啊松赞干布啊，在松赞干布之后，啊，就是又过了五个朝代，你看，他那个时候呢，不单单引起了文成公主、赤真公主啊。松赞干布手里，他还造了那个正街寺，他整个那个西藏的那个版图啊，他像一个什么，像一个罗刹女仰面躺着一样，所以当时就他们这个就认识了，他说这个国家不会安定的，不会安定。他说这个罗刹女，她的性情就是暴躁啊，害人，哎，所以就当时的这个好像是认风水的一样，他说这样的风水啊不会安定。然后在每一个枝节都造上了一个庙，把它镇住，称为叫镇节寺。但是当时这个三宝还没有出现，哎， 信仰是已经有了，对佛教的信仰已经开始有了，而且已经开始啊有文字了。在松赞干布手里啊，有一位大臣叫吞尼桑布扎，当时呢这个吞尼桑布扎他就根据梵文，他就造出了西藏的文，就结束了西藏没有文字的这个历史啊，并且在这个印度班智达天明狮子处，他就在一个班智达佛教的一位大博士那边学习了僧侣，并从三宝云等经部开始翻译。这个时候翻译这个三宝最基本的三宝的经典，三宝云这个经典。所以这个当时呢也是有比丘的，这个比丘哪里来的？这比丘不是谁出家的，这是比丘啊松赞干布的很白毫间幻化出的一位化身比丘，名字叫阿嘎玛德，这位比丘的名字。所以他也到印度去求学呢，而且呢他的成就还是很高的。在印度求学的过程当中，那些外道的国王啊他都有能力把他降服，并且呢还从印度和那个同州，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刹土的交界处取出这个旃檀的观世音菩萨佛像，这个是等于像松赞干布他的化身一样的，所以他一边做国王，他一边还有化现出一位来。在这个佛教历史的记载当中，赤真公主和我们中国的文成公主啊，最后都化成光明，融入到松赞干布的身体，然后松赞干布也化光融到了释迦牟尼佛里面去了。所以当时的应该说，虽然三宝这个里面啊你看这个应该是说初步的可以去做具足了，因为为什么说初步呢？因为比丘只有一位比丘嘛，然后经典已经开始有了吞弥桑布扎已经开始翻译出有一些部分经典，像百拜忏悔经啊这类的经典已经开始，他们老祖先老陀婆日年赞当时的这个经典已经开始被翻译过来，所以这个经典已经是有，但是没有广泛。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已经开始有这个开端了，树立起佛教的法床了，已经开始。然后这样子又过了五个朝代之后才是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时候是圣者文殊菩萨所化现的赤松德赞，这个时候他诞生。他十三岁的时候他爸爸就去世老国王就去世，然后他自己登基了嘛，从十三岁到十七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也出兵征服了许多的边陲境地，都使之成为附属国。当时的可以说赤松德赞出世之后啊，也是当时西藏的一个鼎盛期，也是一个鼎盛期。他说的国土面积也是非常大，后来而且呢他跟那几位大臣一起商量事情也很有窍门。后来他知道佛教，他知道他的祖先都是信奉佛教的，他觉得这个佛教怎么弘扬呢？但是那些大臣大多数还是这个奔波教的大臣的，奔波教的，所以他想弘扬他自己老祖先，每一位皇帝都是信仰这个佛教的，因为他这个来历奇特嘛，是那个佛像的经书塔都掉到他家门顶上的，门房顶上的，所以他作为他家来说，你从这算下来已经有十个朝代都是信奉佛教的，但是他作为他皇家信仰，他没有办法来推广，为什么？因为民间主要是信仰奔波教，所以乃至那些大臣也都是信仰奔波教。所以当时这个赤松德赞呢非常想弘扬这个佛法，却障碍很大，所以他就有一次他想弘扬佛法怎么办呢，他自己想了一个点子，然后上朝的时候他就跟大臣说，我有三个愿望，宗师与我的诸位大臣啊，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替我完成我这三个愿望，如果这三个愿望我能完成的话， 我想我这一辈子啊，我也就是我非常的欢喜，而且大臣们都很喜欢的，想帮助皇帝来满足愿望嘛，就大家都想，哎，皇帝您说说看，哪什么愿望，我们一定替你完成的，帮你一起来完成。哎，然后他就说了，我想要有这么一个山，高到可以站到上面看到长安，这长安当时就像现在的比现在的纽约还繁华，全世界的中心，哎，最鼎盛的当时大唐长安哦。那这个主意大家默默的想，我不知道谁能够满足朕的这么个愿望。下面大臣都头低了，哇，这个完成不了，心里想这个任务太难了。大家想的，这皇上，那您的第二个愿望是什么？是吧，我第二个愿望啊，想啊，把雅鲁布章的水啊引到拉萨来，这还了得了，那我们小黄河小浪底改道工程，南水北迁，你这这么容易啊，这个，哎，你像我们这个长江什么截流工程，你要把雅鲁藏布江的水改道，拿个大铁管子铜管子给它引到拉萨来，在当时1200年前，简直大臣们也都头低着了，大家不敢讲了。他这么又问皇上，您第三个愿望是什么？哎，皇上就说，我第三，哎呀，我的第三个愿望就是想啊，造一座像模像样的寺庙，哎，里面啊供养着我们家祖祖代代的这个佛像，是这样的。这大臣们一听，这笨伯教的呢，这笨伯教的，你说叫造寺庙，他们就反对，内心就反对啊，然后也都低着头。皇帝就在上面哀声大叫说：“哎，你看我这个三个愿望，一个也不能实现了。”他说：“哎呀，真是。”他就皇帝就非常哀伤了，这个大臣们就内心里也内疚嘛。我们敬爱的那个主人，你看。三个愿望竟然一个也不能实现，他说：“你们难道一个事也不能给我实现吗？”结果大家就商量怎么办呢？第一个，那砌一座山能看到长安，不太可能；第二个，引水工程，把雅鲁藏布江的水引到拉萨来，也是不可能；三个，造个庙还可以，差不多能办到。算了吧，我们满皇上的一个愿，就造一个庙吧。就这样子才同意下来造庙。所以你看这个赤松德赞为什么称赞他是文殊菩萨化身呢？他年纪很轻啊，很小，但是智慧非常发达，智慧好，他知道我直接想造庙，他肯定会找出很多的理由说反对造庙，对不对？哎，他提了三个愿望，最后只能满足这个愿望能够实现的。结果这个赤松德赞他就想选地址啊，在寻找这个净地上师的时候呢，就是谁哪一个上师啊，殊胜的上师来给我们找地方，来给我们清净，就比如说这个奠基啊之类的，就是这个来找那个，就国王就去请问他的国师，即住在商野青浦的庙定，哎，年当增波尊者。所以当时这个尊者啊，就是以机智光明智，啊，这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神通啊，通过禅定呢，得到的一种神通，哎，也是啊佛教里的这种肉眼通。所以他就了解到，在印度的东方这萨霍地区住有法王固玛德谢的这个太子，就是一位国王啊，叫固玛德谢。他有个儿子出家之后啊，得叫达堪布，是一个大智者，那叫净宁堪布，也叫菩提萨多，也就是我们翻译过来叫净密堪布。说他呢可以作为你这个奠基的大师，洒净的大师。所以当时国王呢，赤松德赞啊，就派人就到印度啊，东印度去求，去请他来。修建过程当中呢，就需要砍除阿雅巴罗处的一个紧急虫， 注意该处的恶龙得知后，便唤来所有的鬼神为助言，召集21优婆塞等鬼神啊，人和非人呢的军队，在夜晚时将人们白天所修葺的建筑摧毁无余，并将所有的土石都回归到原处。你看做东西要紧吗？所以我们平时造什么东西，要砍什么树丛啊，砍树啊，砍荆棘丛啊，都要做过法，按照佛教来做法，否则的话很那个人。像当时他们这个也就忽略了这个问题哦，砍那个荆棘丛的时候就得罪了那个鬼神了，那个龙王，然后他就哎呀，他所有的鬼王都召集来了，鬼神都召集来，你对着干。哎，就像我们隔壁讲堂边上，你看现在几棵树，讲堂边上现在是三棵树啊，当时是四棵树，哎，四棵树，当时施工的人呢，他就那棵树不方便，他就把它砍掉了，也没跟我讲，就把那整个树皮都剥掉了。等我看到的时候，已经皮都被他剥掉了，没有办法了，哎呀，然后他就把它砍倒了。当天这个人把他砍倒，他当天人就不舒服了，哎。回去之后就开始生病，生病到宁波医院去住，住了2个月，看病钱看了好几万，供得了，就是这个工头了。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工头不是他了吗？这个那个年纪轻一点的了，本来那个老工头的，就是他亲自动手的。你说这个庙里面这个树，我们讲堂里讲的啊，那个时候讲堂还没有完全好呢。那时候我们常常在这里啊，也讲开示啊，我们这里也做佛事啊。这里还了得嘞，我们这个附近这个庙里面住的这个鬼神级别还不是一般性的，就附近山上也都是的。后来他才知道不对头，他跟他妈妈跟他妻子说，他妈妈妻子到庙里来找我了，我说有可能的，但是呢我讲不算数，你要到其他地方你去打听去。结果他就找到一个像有一点像巫婆一样的人去问，结果他就告诉他，是的，砍这棵树得罪了树上面的树根下面住的都是了，你一下得罪了了，赔礼道歉去。哎，结果他来跟我商量，说办一句捉酒水，庙里来行不行？我说不行，那弄着肉啊酒啊跑到庙里来，这不行的。哎，后来我说最多你在山门啊，我这山门外面啊，这样办。所以后来他这样来化解，但是人你看，没不行呢。哎，这场病生的几万块，看了之后人也都是很糟糕了。哎，你看去年这个山上砍树的一个怎么样？哎，去年砍树自己砍树，树倒下来把他给自己给砸死掉，就是去年的事情。哎，我们这个是前年的事情，2004年的事情。那2005年你看山上是不？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山啊，附近啊都不一样，住的这个很多很多。有个寺庙不得了了，都，所以他这个也是的，他这个一砍想造这个庙，结果好了造不成，不管怎么样也不行。这个时候国王就请问这个堪布，发生如此之事，是因为我业障深重呢，还是堪布您未赐加持呢？所以您是没有加持呢，还是我业障深重呢？或者是修建寺庙之事不能如愿以偿呢？是不是修不成寺庙？这些种种的这些不如法的相，不如意的。这时候堪布他就答案，我虽然暗熟菩提心，但以寂静法却不能调伏他们，这些鬼神必须以降伏法才可调伏。哎，这个堪布跟他讲说，这些要对他们要有降伏法的。说现在在这个印度金刚座呢，有一位化身的殊胜的啊化身，乌金莲化身大师。乌金莲化身大师是谁啊？这就开始给介绍到西藏了。这个时候介绍他的时候，莲花生大师有多大岁数知道吗？已经有800多岁了。哎，他是释迦牟尼佛直接的，等于释迦牟尼佛转世化身。所以这个活佛制啊，从谁开始的？活佛制其实是从释迦牟尼佛开始的。哎，释迦牟尼佛亲自，我们本师啊亲自受记，在很多经典里受记啊，你们不要伤心啊，我过几年会再回来。出生在什么地方？莲花化身啊，然后啊无上佛密法由他弘扬。 所以莲花生大师成为释迦牟尼佛的转世，同时也是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的合合集合体，三位合一的，三合一的这样的一位就是化身。他呢不单单精通五明暗熟圣意啊圣意离的这个功用，而且已获得了共同的殊胜的成就，他这个可以摧毁这些魔众，不单单这个他任意缚住天龙八部，哎，你看金庸写的天龙八部最具名词的人，这是佛教里的名词的，任意缚住天龙八部，所有鬼神闻风善胆，能调伏一切恶魔，若请他来，这所有鬼神不会再来为非作歹的。就这个时候啊，这个样子啊，就能够圆满成功大王你所想的这个事情，就能够圆满。所以这个国王听到这个时候啊，国王就说：“那不知能否将这位大师引请到藏地呢？”这时候堪布静音又说了：“他说必定能引请到藏地，因为我们在往邪的时候啊，就有这个誓愿的，莲花生大师啊，瓦彻月啊，还有这个国王就是赤松德赞的。”还有静印堪布这四个，他们曾经做过四兄弟的，做过四兄弟，所以这个塔子一直到现在还在，他们就在造这个塔，在当时啊就建一个叫霞戎卡秀佛塔，在这个建塔的时候呢，并且发这样的愿，因为在这个塔子远远的就看到那个雪山呢，在他们这个眼帘就可以看得见的。大家以后有机会去到来到尼泊尔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去尼泊尔肯定会来到这座塔面前，因为这座塔是世界最著名的一座塔，不单单它历史悠久，而且太庄严了这座塔。哎，我有这个塔的照片哦，也有这个录像。你看，每次讲普贤上师言教的时候，片头就是我们在转绕这座塔的，就是这座塔。在这座塔的时候，远远的就看到雪山。但是这个四个人呢，四兄弟呢，建这个塔的时候就发愿说，以后啊，我们将要把佛法啊，把它带到那个雪域去，那个山顶上那个地方去。哎，这四个人发的愿，所以说啊，肯定你请他肯定会来的，因为这是往劫有这个因缘的。哎，这个里面其实都有很多故事啊，不能光讲啊，这个里面都有啊。所以说啊，于是国王便命令便这个令啊，瓦彻月和降魔金刚、青释迦光和普吉祥狮子各带一丈深的这个金粉，各带一丈深的，每个人都带了一丈深的这个金粉，一壶的金饰，前往印度，他们拜见阿舍尼，就是莲花生大师后，献上贡品，请求道：务必请大师前往藏地。加持寺庙的地基，莲花生大师就答应了之后，并开始启程。他在来西藏的途中呢，依次都降服了十二地母、十二护母和21优婆塞这些这个里边21优婆塞指的是一种鬼神，不是指我们这个近似男近似女的它是一种鬼神的名字，服服帖帖的跟着。服服帖帖的给佛教护法，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就把这些然后就来到了红岩这个地方。所以举行寺庙净地仪式后，建造了三层桑野自成寺。这个三层的，这三层桑野自成寺相当于什么？就像这个寺庙是根据是印度的式样所造的。印度的这个式样是以哪里为主的呢？又是以就是那兰陀寺为主的。那兰陀又以哪为主的呢？那兰陀又是以奇树及咕噜园为主的。所以这个式样其实是释迦牟尼佛亲自所设计的。由舍利弗尊者所设计建造，然后这种模式啊代代传到桑野钦普。所以桑野寺是在这种寺庙的格式，在西藏可以说是加持力最大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前面这个莲花生大师没来的时候啊，这个建造啊，那些鬼神都来破坏。到了莲花生大师把这些鬼神都收服了之后啊，怎么样？ 建庙呢不要人造，直接你们给我造。好嘞，这些鬼啊，白天人白天造，鬼晚上造，哦，所以这个庙造起来快得不得了，呼呼就造起来了。所以成为自成寺，不是人造的意思。这个自成什么意思？就是说自己造起来的。怎么叫自己造的？鬼神造的。听话的鬼神呢还好，就这样的，你同时也获得了很大的功德，级别都上升了。莲花生大师有超度他们，或是他们发愿呢，护持佛法。不听话的呢，捣乱的游戏还继续作乱呢，心不甘的那些恶性的，恶习不改的，莲花生大师确实也在降服了他。所以现在的商业青浦边上就有一个神山，商业歇沃人，这个神山呢，就怎么样呢？就这个就是镇压那些的地方，就把他们都压在这个山下。不听话的，天下降下这个就陨石雨啊，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山，把他们深深埋在下面。到现在我们去商业青浦，商业青浦我们去过两次啊，对吧？这个地方商业寺，每次去我都会在那里买一些这个石头，这是降魔石，很奇特的，很漂亮，有机会给你们看看啊，就像我们的这个太湖石像那个一样的，弯了个溜的，小小的一点，哦，那个滑滑溜溜的，按照它那个就是降魔石，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个石头，所以这个到现在还都是都存在的这些，所以这个就造这个商业寺成功了之后。这四周有围绕着四周八大洲啊，就是按照我们这个须弥山，然后有四大洲啊这样子的，八小洲啊罗刹洲、日月、铁围山呢、啊、这样的围绕，这样子一个宇宙的模型一样，这个寺庙像宇宙的模型。堪布净命阿舍离莲花生大师，大智者呢布玛木扎。三位这位大师啊，都是这三位全部是印度来的，为这个寺庙做开光。所以当时所散出的鲜花，出现了许多稀有的瑞象，示现了众多的神变啊，在这个地方。此后禁令堪布传讲戒律，他专门讲戒律，弘扬显宗的教法。阿舍离尊者呢？阿舍离啊，就是莲花生大师啊，布玛木扎呢就弘扬密法。当时呢，乌金迪尔佛与大智者布玛木扎二位尊者为义子，君臣三友，等巨源的法器，明显的宣讲了区分、决定、自解之法，即广转大圆满阿底约嘎等内三序的法轮。自此以后的传承共称为普陀伽罗传承，也就是从莲花生大师布玛木扎以后就称为普陀伽罗的传承，因为他是经典也有了，口传也有了，这样子，所以就是丝丝就相授一直下来，也有经依据经典依据的口传，这样下来所以称为普陀伽罗传。不仅如此，而且乌金第二佛还为君臣聚缘者传授了相应各自根基的不可思议法门，并撰写在经纸上面隐藏成符藏，发愿自此以此来饶益未来的随学者，且交付与护法神来保护。所以当时啊，莲花生大师不单单对当下的这个人传播了各自对根基的教法，同时还把这些教法写在经纸上面，然后把它符藏起来。符藏分好几种啊，分地水火风空的，有的符藏在大地里，有的符藏空里，有的符藏在火里，有的符藏在水里，也就是我们这个各种元素里面它都能符藏起来。我们看似 是空吧，我们看是空啊，在我们这个简单的这个就是用我们这个眼睛这个视神经所感觉到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很低级的一个空间。大家要知道，用我们的视网膜，视神经所反映给大脑，我们所感觉，哦，这个就是空。其实这个空是很低级的一个空。在高智者眼里边，这个空它是具有多空间性的、多维的。它甚至里面能放东西，对不对？我们放东西要弄个大衣柜， 对不对？弄个吊橱才墙上挂上啊，或者空间的才能放衣服。莲花生大师不一样的，哎，他可以直接把这个东西给放到这个里面去，放到空里面藏着，哎，等于有机会了再把它拿出来，这空里面再拿出来。哎，水啊，我们看那个水就是那样的，但是在莲花生大师眼睛里也不是也不一样的。所以地水火风空各种不同的这个里面都会有伏藏，然后啊，什么时代什么众生的根器的叫法，然后在那个时代会出来。所以这个叫法是很奇特的，哎，它是随着我们众生的根器啊，不停的能够演变出来的。哎，所以这个各种的啊，这个传承呢，也这个护法神啊，也保护着这些传啊这些伏藏的法，嗯，然后，这个随着不同的时代呢，受记的时机已经到了，这个教法的时机成熟了之后啊，然后就会有那些大成就者，或者是在莲花生大师的时代啊，他的这些大弟子呢，或者是莲花生大师的自己本人。啊，他就会在这个时代化身出来，来降临到这个世间，开启这个甚深伏藏之门，把这个教法取出来，在这个对众生机的教法弘扬在世间。哎，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太美妙了。你过去几十年，你看在藏地他取出伏藏来，那没有办法了，这个大山隔绝，没有办法来弘扬这个教法，只传那个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个人不得了了。现在如果取出一个伏藏教法来，卷整个就全地球都能够弘扬。这个时代的教法，在这个时代就很快的能传遍开。所以莲花生大师当时也受记，他说我的教法，末法越是末法时代，众生业障越重，我这个教法的这个加持力越大。什么时候是我的教法广泛在全世界弘扬的时候呢？到那个时候啊，当铁鸟升空。铁鸟升空的时候啊，铁嘴讲话的时候啊，我的教法就开始在这世间广泛弘扬了。现在铁鸟有没有升空啊？铁嘴有没有讲话？我们的扬声器是不是铁嘴啊？对不对？